更多的挑战。盼望就是我们不是到了母亲节，我们才想到母亲的辛劳哈，而是能够常常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盼望是能够平时呢就能够多体贴多关爱自己的妻子。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讲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之前我们讲过，马太福音呢在强调耶稣是那位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那整本书呢都在谈什么？谈到我们如何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如何跟神的国度有关。那神国度里的人都是有什么样的品格和特质，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那天国的子民的话都是什么样的生活形态，还有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什么样的盼望。希望之后我们对马太福音这样的信息能够越来越清楚这样的话可以让这样宝贵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每天在地上生活让我们能够能够如何就是了解神的心意，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充满盼望。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何人可进天国。假如有人问你什么人可以进天国，你会如何回答他？你可能会说，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人就可以进天国。这样的回答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非常好没错，一个人想要进天国的话，必须是什么？他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必须要什么？要信靠耶稣，还有他所成就的一切，愿意认他为自己的救主。那退一步想，那什么样的人会认罪悔改？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就是信耶稣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态？盼望今天的经文呢，我能够对每个人都有帮助不仅是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能有启发，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盼望是有很好的提醒让我们能够明白是每天我们应该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章的13到30节。马太福音19章的13节，我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来思考。马太福音19章第13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外邦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将要在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改正的工作，让你的话语可以来打动我们，在我们心里做工，让你的话语真是来帮助我们每天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让你的话语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带给安慰鼓励。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19章第13节，这里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按时为他祷告啊。门徒呢，门徒就斥责那些人。那时候是什么时候？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们当时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叫比利亚，在那里有一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关于休妻的事情。那耶稣对他们做了一番教训，把他们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让他们重新来思考神设立婚姻的本意。同时在那里呢，耶稣也对门徒们的关于独身的持守独身的问题做了回答。那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和身边人，一男和一女一旦结婚以后，那这个称为一体，他们的婚姻呢是神所配合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对于每对夫妻来说，要持守一体的观念，一生要持守这个圣洁的婚姻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即便是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也是这个挑战也是依然存在。特别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离婚现象非常的普遍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我们信主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何来持守这个一体圣洁的婚姻关系，那么首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顺从来相信耶稣的教导，关于婚姻的这种观念夫妻二人已经是联合成为一体，那是神配合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但在平时操练的时候，那么夫妻双方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对方，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持守这样一体的这种关系？主耶稣他知道每个人心里的这种疑惑，那他就在他与法利赛人和门徒们这样谈论婚姻这种关系的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这里讲的小孩都是那种很小的孩子，一两岁的小小孩。那些小孩他们带小孩来做什么？请耶稣为他们按手祷告，为他们祝福。按道理为小孩子按手祝福祝福是非常好的事儿，是不是？但是门徒们是怎么反应的？他们就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的人。那从门徒们的反应看，他们是不希望小孩子在场。那么而耶稣的常常用小孩子呢来教导他们，说在马太福音前面18章，我们也前面已经讲过，当门徒们在那里争论他们当中谁是大的，他们问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时候，耶稣就刻意的用小孩子教导他们，说天国里面最大的就是这个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当时门徒们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跟随耶稣已经3年多的时间，他们理当应该非常明白神的心意，应该非常清楚耶稣是非常看重小孩子的。但什么原因在这个时候他们对小孩子是这样的态度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在犹太人观念里面，那么一种可能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呢，因为小男孩子在13岁以前，女孩在12岁以前，他们是不可以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一些宗教活动的。那既然耶稣已经他们已经是跟随耶稣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对耶稣的教导应该是理当是有了解，但是呢他们还在那个时候还在持守那旧的观念。那另外一种原因呢，他们会觉得小孩子在身边会耽误他们的事儿，他们会觉得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因为后面经文告诉我们那耶稣带着门徒会穿过约旦河到西边到耶利哥城，那之后呢又到耶路撒冷去。所以那这个时候门徒们斥责带孩童来的人，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的？马太福音19章14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们带小孩子过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又一次用小孩子来教导门徒们给他们一个不要禁止小孩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他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主耶稣不是在讲天国里面都是小孩子，而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那么下面已经提到过，这里说的小孩子那种小小孩非常小的孩子，那么小小孩有什么样的特点？ 他们是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是不是？他们自己啥事做不了，他们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态，愿意相信自己的父母，完全依靠自己父母的帮助。那他们在身上这个经文的话，这一段经文的话是有一个，是一个桥梁，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功用。那上面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提到耶稣在那里谈到跟法利赛人谈到这个休妻的事情，跟门徒们谈到婚姻关系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他提醒身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两个人一旦结婚以后成为一体，神配合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持守这个夫妻一体的关系，持守这种圣洁的婚姻关系，你是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在这里呢，那耶稣要给提供一个答案，那如何夫妻双方的话如何能够持守这样圣洁的婚姻关系，持守一体的观念。耶稣这儿讲什么？夫妻双方要有一个同心，两个人呢有一个孩童的心态，那双方呢在神面前都愿意保持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承认自己没有能力，需要什么？需要帮助，需要神的怜悯这样的话呢，夫妻双方才可能持守一体的关系，才能持守这种圣洁的婚姻的关系。所以持守孩童一样的心呢，可以什么帮助夫妻能够持守紧密的一体的圣洁的婚姻关系。同时主耶稣说天国里面天国里的人呢竟像是小孩子一样的人只有像小孩子一样谦卑的人才可能进入天国。因为什么？像小孩子的人他才可能什么？才可能会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才可能是愿意认罪悔改寻求神的怜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我们以前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曾经觉得自己还可以，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可能还有好几把刷子，是不是？还靠自己可以打拼奋斗。当我们出来那样的情况里的时候，我们很难，我们是不可能经历到神的同在。那在实际上在前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主耶稣就在那儿讲天国的福音。像聪明通达人是隐藏的，像孩童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自以为聪明通达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明白福音，也不可能感受到福音的这个益处。但是当我们有孩童一样的心的时候，愿意谦卑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会让我们明白天国福音的奥秘。那神的心意当然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孩童有一个婴孩一样的心。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五节这里说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个地方。那耶稣很显然答应了那些人的要求，就为那些小孩子们按手祷告，为他们祝福之后呢就离开了。那很可能是耶稣带着门徒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西边的耶利哥城。有孩童心思的人才可能进入天国。那进天国的人还会是什么样的人呢？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主耶稣刚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个人来找他。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是一个少年人。路加福音还告诉我们那是什么？他是一个官，一个少年的官。那底下经文也会告诉他们，这个人呢不仅年轻不仅是个官，还有很多财富。那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呢，这个人是非常成功的人非常成功的人。他是一个少年，对不对？刚才讲一个少年人，要名有名，要什么？要财富有财富，要地位有地位。你自己是会不会羡慕这样的人？可以早点退休，是不是？可以那个还没准还可以为神做工。我想这是这个人是几乎世人追求的一个人生了是每个人都羡慕一个人生。但是呢，在世上的再成功并不能够满足这个年轻人地上的荣华富贵没法满足这个人的心。他心里面还缺一样东西，他缺什么？他听说耶稣来到他这个地方以后就来找他。那个年轻人称耶稣为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那他不仅称耶稣为夫子，这有一个注解，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那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翻译成良善的夫子。良善是什么意思？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年轻人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做好事做好事做好事的一个好人啊，常常做善事啊，是一个帮助人的好人。他很可能从妻子啊其他人那儿听到耶稣还有他的教导啊，听说过他为人一病赶鬼还有他的教导。那耶稣来了，来到他所在的城市，他就什么亲自来向他请教。那第一，我们知道耶稣的确是一个行善的人，因为什么？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为人一病赶鬼，满足人的基本的需要。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行善的，他更重要是什么？是他的身份啊，他来要做更大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到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还不明白啊，并不明白耶稣的身份。说这个年轻的财主来请教什么？他问耶稣一个问题，对不对？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啊？所以这个年轻人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每个人都需要问的问题，世上每个人都需要问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才能得到永生？他如何才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很显然，这个年轻人是渴望得到这答案啊。所以，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固有的观念。有一个固有观念，就是什么？他以为什么？他需要做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只是他不确定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达到那个目标。耶稣怎么回应他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这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以善事问我是什么？就是与善事的相提并论。耶稣反问他：“你为什么啊把我与善事相提并论呢？”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耶稣反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那这两种翻译意思是一样的。耶稣在告诉那个年轻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啊，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神是真正的良善，他是良善的源头。”所以从表面来看呢，耶稣的回答会有点费解，是不是？因为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啊，他说是他在父里，父在他里面，他与父原为一，意思就是他本身就是神。但是耶稣在这儿啊回答这个年轻人，听起来什么？他把自己排除在外，是不是？好像说他不是善的，是不是？那耶稣在这儿为什么是这样回答？显然在那个时候，那个年轻人他还不认识耶稣，他把耶稣当成一个人啊，当成一个做好事的一个好老师啊，并没有把他当成神。那么，既然年轻人问了一个问题，是做什么善事可以得到永生呢？那耶稣就顺着他的话题就来谈啊，他告诉那个年轻人是什么？假如要真有永生的话，你必须要遵守诫命。所以一提到遵守诫命，这个年轻人马上什么变得非常兴奋，是不是？他什么诫命？十八节这儿说什么诫？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所以他问了一个很快问了一个问题：我要持守什么诫命？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出埃及进迦南地的途中，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有四条是跟神有直接关系的。简单的讲，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另外六条呢，是跟人有直接关系的啊，就是耶稣啊在这里列出的有五条啊，十条里的五条都是与人直接相关的。那他没有单独提出那个第六条，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但是他把它放在哪里？放在十九节最后一句话里面，又当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呢，是与那与人相关的六条诫命一个总结。说那个年轻人有没有持守这些诫命？他怎么回答的？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第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年轻人回答非常干脆，是不是？这一切的诫命我全部都已经遵守了，非常自信，非常有把握。他真的做到了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利赛人。因为在法利赛人他们都是什么？都觉得自己已经持守了神的一切的诫命。所以耶稣告诉那个年轻人，假如一个人想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那既然这个年轻人都已经遵守了，按道理他可以进天国了，可以得永生了，是不是？但是呢，很显然他还是不确定他是否能进去，所以他又问耶稣还缺什么。所以年轻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还缺什么？从他问的问题来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认为呢，仅仅靠持守诫命是 不可能，是不够的，是没法进天国的。这就是他开始问这个问题，当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所以在他看来，仅仅持守诫命还不够，还缺什么。他这样问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他很可能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持守神的一切诫命。你说一个人靠持守诫命可不可以进天国，可不可以得永生，可不可以？可以，耶稣自己说的，对不对？你要进天国得永生的话，就当遵守诫命。问题是有没有人能做到，有人能不能做到持守诫命。但那个年轻人是非常有把握，他说他已经遵守了，所有的都遵守了。是真的吗？当然是否定了，是不是？在马太福音前面第五章那里，耶稣啊解释了什么叫遵守神的诫命。那里在那里讲的不是仅仅是讲到表面的行为，更重要是心里面啊，心里面是不是在持守神的诫命。那个年轻人可能没杀过人，但是呢他很可能害过人，也可能对别人动过怒。他没有犯过奸淫罪，但是很可能他是什么，见了女性以后就有淫乱的念头。他可能没有什么，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但是他不敢说他从来没有贪婪的念头等等。所以根据耶稣所说的，那个没有一个人可以持守啊神的诫命。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个年轻人他的心，知道他没有做到，所以在这里要挑战他。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所以这儿他告诉那个年轻人：“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这样说什么？这样说明表明是那个年轻人不是完全人，他没有持守神的诫命。那主耶稣这样说也是另外说明什么？完全人就可以进入天国，就可以得到永生。问题是什么是完全人？年轻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耶稣说他当变卖一切的财产之后，把钱财分给穷人，那样在天上有财宝为他预备。不仅如此，他要让年轻人什么，还要来跟从他，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完全人之后，自然就可以在天国里面。所以主耶稣让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事情呢，让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感到一点困惑，好像听起来耶稣是在告诉那个人要先做善事，对不对，才可以进天国。那好像进天国的确需要好的行为。我们先看看那个年轻人是如何来啊，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如何反应呢？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愁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年轻人听见这话，听见什么话？这耶稣刚刚说了，对不对？你要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还要跟从我。所以听了这话以后，他就离开了。他不是离开了，他是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干什么来着？他是来寻求永生的答案。他得到有答案了，耶稣给他答案了，但是呢他竟然是忧忧愁愁地走了。你说他愁什么？什么原因他离开了？这里说他的因为什么？他的才艺很多。少年人离开的原因是他在地上有太多太多的财富啊，地上的财富让他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说的。所以在前面的年轻人说他已经遵守了神的诫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还不够，你还要把钱财全部拿出来，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耶稣知道他心里面啊，这个人他心里面是什么，他的钱财占据了他的心啊，他被心被钱财挟制，所以在这里就要来刻意来挑战他。那主耶稣并不是真的告诉他，你变卖了钱财，将金钱分给穷人以后就可以得到永生了。他也没有告诉那个年轻人说你不可以拥有任何的财产。那主耶稣在这儿在说什么？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要跟随他。那在什么情况 一个人会跟随另外一个人。要什么？要跟随的人一定是认同被跟的人他所说的，对不对？认同这个人，一定会相信啊，那个被跟的人他所说的一切话，他做的教导。假如那个年轻人他愿意啊，愿意相信和跟从耶稣的话，那他的心就不会被他的财产、被他的财富所辖制了，他也会有智慧知道如何来处理他的财产。那马太福音，那这里记载这个年轻人不相信啊，不相信耶稣所说的，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就决定什么？就决定离开了。他来是为了寻求永生的答案，已经有答案了，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啊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那这样的人能不能进天国？容易不容易进天国？能不能得到永生？马太福音19:23-24，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财主要进天国是非常难的，难到什么程度？难道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要什么？还要容易？我们都知道，做衣服缝衣服那个针的眼是非常小的，是不是？骆驼有没有可能穿过那个针眼呢？是不可能，对不对？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他啊，穿过啊，骆驼穿过针眼呢，比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这样的话呢，财主有没有可能进天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根本不可能。听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稣在下面讲，财主进天国难，并没有说他不可能进去，是不是？那门徒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19:25，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那稀奇的很就是什么意思？这非常的震惊，非常的吃惊啊！门徒们对耶稣所说的话感到非常的震惊，不可思议，问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谁能得救？这么难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永生的。那门徒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在他们心目当中，前面那个年轻的财主他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是不是？他已经持守了那个各样的诫命，所以说却说还不够，还要去把所有的家财都卖了，分给穷人，完了再跟从我。那门徒们呢，他们都是啊，可以说是在都是社会低层的人，非常以前是好几位是以前的打鱼的渔民。那与年轻的财主相比呢，他们是嘛都是非常贫穷的，他们对社会也没什么太多贡献，那他们也不敢说自己持守了神的诫命。那在门徒看来，年轻的财主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呢，非常成功的人，像这样的人都不能进天国，都那么难，那别人还有什么希望？所以门徒们很自然地问：这样谁能得救啊？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是不是？那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马太福音19:26，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里特意讲耶稣看着他们说，说明什么？这个事情极其重要，他们要仔细需要仔细聆听。一个人没错，靠自己是进不了天国的，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凡事是任何事情啊，在这里讲的是啊进天国这些事儿。这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们，一个人是否可以进入天国，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啊，是完全是神的能力，是神让一个人可以进天国。那么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疑问：那进天国能得到永生，那么我们不需要去相信吗？跟自己没有关系吗？没错，的确是我们需要有信心啊。但是呢，神是主动一方，是他是主动先施行怜悯，他主动拣选了我们啊，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他的恩典，才可能跟他的国度有份。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啊，都讲到这一点啊，神是主动的一方。比如说在那个以弗所书，保罗啊在以弗所书1:3-4，那里这样告诉我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么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神在天上为每个信靠他的人都预备了各样属灵的属灵的福气。那一个福气就是在创世以前在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就是一切都借着基督完成的。那在创世以前，当然是也是在我们出生以前，在那以前的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呢，在他面前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同样是借着耶稣基督呢，让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这里的拣选跟预定都是神自己的工作，跟我们人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之所以可以进天国得到永生呢，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但是那是不是跟人没有任何关系呢？人一点责任没有。那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救恩得到救恩呢，得救进天国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人的一个礼物，不是靠人赚取的。但是呢，的确需要什么？需要用信心来回应，来接受。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那里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是神赐的，也不是出于好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心的缘故。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的信心也是神赐给的，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人要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去领受，去接受这个救恩。那这个救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赚得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赚取这个救恩。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都每个人都欠了什么？本来都欠了那个巨额的罪债，不管多努力我们都没办法自己来还清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前面十八章那里，耶稣讲过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欠了一笔巨债。这什么概念？欠了1000万银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一个人不吃不喝需要工作10几万年才可以可以还债。很显然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自己是不可能靠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只有靠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那我们的罪债呢被神一笔勾销，借着耶稣基督呢免了我们的债，他担当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孽，所以让我们从罪里面可以被救拔出来，才可以变为圣洁。所以我们只需要什么？只需要靠着信心去领受，去接受，就可以进到永生里面去。那回到马太福音19章这里，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进入天国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呢是完全神的恩典。那么当时门徒们是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19章27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又是彼得第一个说话非常有趣。彼得并没有紧接着耶稣的话说，而是跳到前面的话题。彼得说，看哪，我们这是一个感叹词，他说发自内心的感叹，他说你看我们这一群人对不对？我们已经放下所有的了，那我们以后会得到什么？那在他，你说彼得为什么会这样问问题？因为在前面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告诉那个财主让他变卖所有的，完了后还分给穷人，然后要跟随他。显然彼得心里面还在琢磨变卖财产，还在琢磨撇下一切的事情。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那么上面也提过，彼得是打鱼的，他顺从了主耶稣的呼召，放下打鱼的职业，那完全是跟在主的后面去到处宣讲天国的福音。那么当时心里面一定觉得非常自豪，非常了不起，因为他放下了一切。他提醒耶稣说，你看我们都放下一切了来跟从你了，那我们将来能得到什么？彼得问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也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跟随主以后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是不是？那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呢，我们上面也提到过，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跟耶稣3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们并不很清楚将来会得到什么。 那跟随耶稣的人到底会有什么益处？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是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复兴的时候说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他要复兴他的国，到那个时候神的国会完完全全彰显出来，那个时候人子会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使徒们也会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你说什么人可以坐在宝座上？是君王，对不对？只有君王才可以坐到那个宝座上。那从主耶稣说的来看，使徒们将来会跟耶稣一同来享有君王的权柄啊。说对于门徒来讲，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对不对？也是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到时候啊，他们会在宝座上一起来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要接受神的审判啊，包括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然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最后会得到神的称赞和赏赐，会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同享受他的荣耀。而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没有什么包括了以色列人，没有认罪的以色列人，他们将会面临着最后的审判和处罚。所以这里提到了主耶稣啊，有十二个使徒会坐在12个宝座上。12个使徒，那这里讲的12个使徒呢，显然不包括谁啊？没有包括那个犹大。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个地方，主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啊，代替了犹大的使徒的职分啊，他的名字叫马提亚。那除了以后会与耶稣一同坐宝座审判以色列人之外呢，他们还会得到什么？他们在地上会得到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19章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女儿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什么是为主的名？就是为了神的名，为了他的荣耀，为了天国的福音。什么是撇下呢？放在一边，对不对？那听起来是负面的。那撇下的话，另外一个翻译是舍弃，舍弃也是一个听起来负面的。那在这里呢？耶稣不是在让跟随他的人把家人还有一切全部舍弃啊，全部撇弃，而是什么？而是为了神的名，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做选择？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当我们为了神的名，为他的真理，受到家人的敌对仇视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选择？我们是选择持守真理，还是说要跟家人妥协？另一方面，是我们生活重心的转移。那以前我们是以父母、以配偶、以孩子、以兄弟姊妹、以地上的财产为中啊，为生活的中心。那现在呢，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年轻的财主，他生活的重心在哪里啊？他的心里面是什么？他心里面被他的财富完全的挟制啊，所以他的财富呢，就是他生命的中心。那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以前听说过，服侍神的时候需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把家庭放在第二位，工作放在第三或者第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一定听过啊！实际上，这种观念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照顾好家庭啊，中心的工作都是神是希望我们当做的。正确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我们应当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服侍。那么每天的生活呢，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也就是说，是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什么，都是为了神的名。当然，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会到了另外一种境况里面，我们会落在另外一个陷阱里面。比如说，是我们可能是会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放在家庭里面，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可能还会说，哎呀，我是为了神在服侍家庭，我在为了神在带领我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很简单，我们平时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跟教会的聚会有冲突，或者孩子跟教会的活动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选择？我们会尽量的错开， 我们还是会尽量的参加户外活动的，参加课外活动。我不是说我们孩子们不可以参加其他的活动，那我自己的孩子以前也参加过很多活动，有时候遇到特别的事情呢，我们也是没办法错开的，一定要参加。但是在可以做选择的时候，那我们是看中的到底是什么？是看中了户外的课外的活动呢，还是看中了尽量的让孩子有一个亲近神的机会？那我自己以前也做过一些不明智的选择，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情况是什么。盼望就是那个神能来提醒我们啊，能够做选择的时候做一些明智的啊蒙他悦纳的选择。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这里，所以说不是让门徒们放弃身边的人，放弃一切的财产，而是在强调什么？他们生命重心的转移。他在告诉什么？告诉门徒们，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人。凡愿意将生命的重心转向他的人，就一定会得到祝福。这是讲什么？这里讲的是提到两方面，一个是得到百倍，一个是会承受永生。那百倍只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啊信主人在地上的时候会得到百倍。为主的名舍弃一切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什么会有百倍的好处？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非常合算？是不是？是不是真的？为了主耶稣的名，我们在地上会得到百倍什么？耶稣说会得到的百倍的父亲母亲，得到百倍的兄弟姊妹，得到百倍的儿女。怎么理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些啊主内的肢体都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我们家里的人。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身边有成千上百的亲人。那主耶稣在前面，在那个马太福音前面十二章那里就告诉那些信靠他人，他说那些人就是他的母亲，那些人就是他的兄弟姊妹。但是说主内肢体就是我自己家里的人，这样的观念，我想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停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心里面我们很少会有去体会到，我们心里面很少会去想，我身边的这个肢体的话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假如我们能够有常常心里面有这种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人的时候，我想那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你比如说跟母亲有一个小矛盾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会很容易化解，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说身边的肢体呢，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儿子女儿，就是我的弟兄姊妹。盼望这样的观念能够常常在我们心里面，不是在头脑里面，在我们心里面。那主耶稣这儿告诉门徒们说，为了他的名，除了会得到百倍的父母兄弟姊妹儿女以外，还会得到的百倍的房屋财产。显然主耶稣不是在说跟随他的人最后在地上都会拥有很多的房屋，很多的田地，是不是？他在说什么？我们跟什么？我们与主内的肢体呢一同来享用房屋田产。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房子，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每一个人是什么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在帮助神来管理，来帮助他来使用啊，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既然这些财产都是神的，那除了我们自己使用以外，我们什么？我们将愿意去与其他的主内的肢体来分享，让他们去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资源。因为他就是我的父亲，他就是我的母亲，他就是我的女儿儿子。所以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会有这样的观念。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时间没有，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可能在头脑里面有这个知识，但心里面的话呢，没有认识把什么自己拥有这个财产房子任何东西的话呢，说这个是神的，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这是我主内的肢体的，是他的啊，是我们共用的共享的。但是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房子是我的，这个车是我自己开的，是我自己的，是不是？主耶稣也曾经告诉门徒们，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各地的教会的主内的肢体呢，都会什么为他们提供衣食住啊，到时候会有人来在各方面呢来照顾他们，就像他们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儿女一样来接待照顾他们。所以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和提醒我们今天人，那么跟随他的人呢，在地上可以 得到丰富的赏赐和祝福。那除了在地上的这些祝福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是可以承受永生，在天国里面还有他各样的福气。那主耶稣在这儿告诉门徒们，为了他的名愿意改变生命重心的人啊，将来会承受永生。承受是继承啊，得基业。那信主人在地上的时候可以得到丰富的恩典，那将来呢更是什么？在天国里面可以继承那永恒的基业，过一个更加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讲得非常清楚，神已经应许每个信靠他的人将来在天上会继承永生的基业。在地上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些信靠他人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生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当做什么样的选择？做的选择对我们将来在天上承受这个永生的基业会有什么影响？接下来呢，耶稣要来也会警告门徒们，也是警告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马太福音19:30，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上面耶稣告诉门徒们，为了他的名要舍弃一切人，在地上在天上都会得到神的祝福，会得到奖赏。那么紧接着他说然而，这是一个转折，说明什么？说明前面这个事情，这些承诺不是自动出现的，不是自动发生的，有一些条件，有许多在前面的人会变成在后面的人，有一些在后面的人最后会变成在前面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再接着讲。什么人可以进天国？一个人想要进入天国得到永生，必须要有个同心，愿意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无能，完全没有办法。也假如想要进入天国呢，需要转移我们自己生命的中心。以前是什么？自己的心是被其他的东西占据，被罪所辖制。那么现在愿意什么？愿意将生命的中心转变，转向神，转向耶稣。假如你还没有信主，假如我不知道你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会愿意像有个孩童一样的心呢，愿意谦卑下来，还是说继续被其他的东西所占据？你是否愿意调整自己的心态？对我们一个信主来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同心，保持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愿意继续来依靠神的怜悯和帮助。求神来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呢，不要什么，看是否偏离了，是否偏离了神的话。所以为了主的名呢，我们能够把一切缠累的东西，把我们心里面一切来搅扰我们的东西，能够都撇弃放在一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感受到经历到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平安喜乐，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预备去继承将来的永恒的基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将是盼望你的话将是能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做工，不管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还是我们已经认识你的，真是盼望你这样的话语能够常常的来提醒我们，不光是让我们在头脑里面明白，而是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继续来激励我们，继续来改变我们。求你任由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